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在2025年2月20日，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华盛顿 DC 金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首场演出遭到炸弹威胁，美国政要及各界人士都谴责来自中共的恐吓，并强调破坏不会得逞。这件事件亦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神韵演出受到炸弹威胁之后，当局为此已加强了保安。在20日的上午，华盛顿特区警方接到电话，称金礼迪中心有炸弹，警方迅速调查，但是并未发现有炸弹。下午两点排除了威胁之后，当晚演出得以顺利进行。在过去几个星期神韵全球巡演期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西和伯克利市、康乃狄克州基沃特帕里市、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德州圣安东尼奥市和波多黎各圣胡安市的剧院，以及神韵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波兰演出的剧院，都受到类似的威胁。这些威胁通常是用中文发出，同时中共正加大力度试图在全球范围之内消灭神韵和法轮功。神韵演出代表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呈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正因为是这样，神韵自2006年成立以来，一直被中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据神韵艺术团报道，全球38个国家共记录了中共超过130次对神韵演出的干扰事件。过去的三个月，他们还收到50次类似的威胁。神韵的组织者将炸弹威胁归咎于中共，这个是中共18年来企图阻止神韵演出的一部分伎俩。炸弹的威胁是中共近期对神韵进一步升级迫害的表现方式之一。自2023年8月开始，中共对海外法轮功及神韵进行新一轮打压攻势。戴纪元曾经独家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2年召开过中央政法委秘密会议，对中共国安部和公安部联手采取打压行动，制定新的策略和任务，当中包括利用美国媒体进行攻击。美国的《纽约时报》在近半年来发表了10篇攻击神韵艺术团的文章，散布大量的虚假资讯，试图混淆视听，以败坏神韵的名誉，企图阻止演出。在2月21日，神韵艺术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回应20日在金礼迪艺术中心炸弹威胁事件，并呼吁当局彻查对金礼迪中心的炸弹威胁。他们的声明指出，所有案件都已经报告给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最终证实是虚假事件，目的是要吓唬剧院和观众。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维·布劳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很明显这些威胁是经过协调策划后发出的，很可能和北京有联系。毕竟除了中共， 还有哪个会想压制神韵并恐吓法轮功？这个是一种特别危险和道德败坏的跨国镇压手段。在2月20日，美国华盛顿观察家刊登作者莱恩泰夫的文章，作者指出中共无法透过直接镇压令神韵艺术团停业，就转而采取更阴险的手段，就是利用《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去攻击神韵艺术团。他又表示，神韵演出的遭遇不单止是中国的问题，亦是美国的问题。如果我们允许外国对手决定谁可以在这个国家说话，谁不可以说话，我们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神韵演员来到美国，因为他们相信美国对自由的承诺。如果我们允许中共的手段渗透到我们的媒体、企业和机构，我们就是背叛这个承诺。他并呼吁现在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必须严格执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推动中共宣传的记者和媒体高管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并对那些将中共利益置于美国价值观之上的公司进行曝光和追责。美国德州国会众议员兰斯·古登和北卡莱纳州前国会议员麦迪逊·考索恩分别发文谴责中共阻止神韵演出的恶行。古登在2月21日写道，中共一直无耻地向全球神韵演出的剧院发出炸弹威胁，在昨日在金礼迪中心发出毫无根据的炸弹威胁，是又一次的恐吓企图的恐吓企图。中共的破坏活动不会得逞，神韵将会继续展示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正宗中国文化。中共正加强力度攻击神韵等美国境内的中国意见人士。面对对自由的威胁，美国人是不会退缩的。在2月24日，美国外交家杂志刊登了记者塔斯尼姆·纳齐尔的文章，题为《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共在全球打压意见人士》。文章中提到，中共一直致力于在世界各地压制法轮功。中共在海外，包括美国，大规模地有组织地镇压法轮功修炼者。近期一份高层人士泄露的文件揭开了这个丑闻。文件揭露了中共是如何操纵媒体，利用司法系统作为武器，并针对和法轮功有关的组织。法轮功是一个长期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的修炼团体，学员甚至遭到活摘器官的迫害。在2022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了中共政法委的一次高层会议。根据泄露的文件和内部人士透露，习近平对中共未能消除在海外法轮功的活动表示十分的沮丧。据报道，他指示官员加大力度在国际范围内全面压制法轮功的势头。该指令授权中共的国家安全部负责执行这次跨国镇压。原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中共战略专家袁洪兵教授，他透露他是从两个渠道获得这些资料，一个是来自中共体制内有能知的人，在披露之前我还要透过其他的渠道进行核实，还有另外一个核实来源，就是中共红二代家庭成员。 其中一啲红二代对习近平极为不满，甚至可以讲系仇视。呢啲文件揭示咗中共跨国镇压嘅两大主要策略，就系影响全球舆论同利用法律战。目标系乜嘢？就系要令法轮功修炼者噤声，抹黑佢哋嘅组织，并在国际上消灭他们所倡导的。袁弘兵强调，中共在媒体渗透的程度只要靠用钱来贿赂媒体的一些关键人物，例如总编辑、知名记者等。为了渗透海外的媒体，中共专门拨出一笔资金，称为海外统战基金。呢笔钱专门系用嚟支付海外各地嘅关键人物，喺自由民主社会嘅一啲媒体通过抹黑、攻击同镇压法轮功，已经沦为中共暴政嘅工具。除咗中共操纵媒体，仲加强咗法律嘅手段。中共嘅操控远远超出咗佢嘅国界。他利用一切可用的渠道来影响其他人的看法和政策。自由之家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发现，中共开展了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化、最全面的跨国镇压活动。他的手段由殴打意见人士到進行間諜活動和騷擾活動不一而足。他的目標不單止包括法輪功修煉者，還包括維吾爾族或藏族等敏感族群的成員，甚至包括目前居住在國外的前中共官員。第一節就分享到這裡，回来去看《纽约时报》是怎样由正面报道法轮功，到被操纵成为中国喉舌报。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今年二月初，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发布嘅一份报告，內容提到美國各地的中共間諜活動和跨國鎮壓行為迅速增加。報告並列舉過去兩年數十宗不同的案件，當中不同的人因為代表中共影響政治立場，和經營未公開的海外警察局和監視美國意見人士而被起訴。终止中国器官移植滥用国际联盟顾问委员会主席温迪·罗杰斯教授对医学界未能解决器官滥用问题表示了担忧。他表示，全球医学界未能采取行动制止强制摘取器官，因为很多成员都轻信了中国的保证。西方醫生認為，西方管理器官捐贈的道德規範亦適用於中國。羅傑斯亦敦促醫療機構切斷和中國同行的聯繫，除非器官採購完全透明。美國停止強制摘取器官法案立法努力為追究責任帶來了一線希望。該法案將要求強制摘取器官列為國務院年度外國人權報告的主題。 同時規定對贊助或以其他方式協助強制摘取器官或以摘取器官為目的販賣人口的外國人實施制裁。羅傑斯又表示，停止強制摘取器官法案是防止美國公民參與器官移植旅遊，是一項偉大的法案。其他州亦都考慮緊類似的立法，這個是一個積極的行動，又強調各國政府需要了解相關的情況，並通過外交渠道和國際機構去推動。當全世界都努力應對這些殘酷事件時，有一點大家要清楚的是，中共壓制異見人士的手段已經伸展到中國境外，這個對全世界的自由、人權和民主社會的完整性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我們去看下《紐約時報》早年報導法輪功事件的手法，以及它被中共收買之後的報導手法的不同。早在1999年4月25日，天津法輪功學院因遭受非法抓捕而引起了北京的萬人上訪。《紐約時報》第一時間真實地報導了法輪功學院在中南海牆外的靜候情況。它是這樣報導的，與十年前首次彩色旗幟和攻擊性標語在北京街頭鼓噪遊行的學生抗議不同的是，星期日的抗議者並未去吸引注意力，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數千名學員突然靜靜地坐在這個國家最敏感的政治重地。在那陣時，《紐約時報》也許還不了解法輪功，但是他報導的情況是真實的，引證了在媒體所說的法輪功圍攻中南海的報導是謊言，一真一假就這樣展示出來了。在1999年10月7日，《紐約時報》對在聯合國記者俱樂部召開的法輪功真相新聞簡報發布會亦進行了報導。據悉，法輪功學員是應駐聯合國記者協會主席艾夫多維奇的邀請參加這一次新聞發布會。艾夫多維奇說，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的發言人曾經要求記者協會延後或取消這項發布會，但被記者協會所拒絕，因為自1948年成立以來，這個記者協會一直恪守言論自由的原則。這個正義行動是中共最害怕的。在中共全面抹黑法輪功的中國大陸，人們只能聽到中共一言堂的污蔑聲，因此破除中共的禁聲，及時講出真相，對民眾的知情權和法輪功人權都極為重要。在2000年1月21日，《紐約時報》對周口店精神病院關押了50多名法輪功學員，這一起事件進行了綜合報導，其中寫到他們不是病人，他們是來接受再教育的。醫院附近的一個警察局發言人楊洋話俾法新社記者知道，《紐約時報》嘅呢一篇報導揭露咗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輪功學員嘅陰險用心。喺2001年，《紐約時報》仲引述最新公布調查報告指，中國政府為鎮壓法輪功學員同唔同政見人士，以政治手段將他們送入精神病院。 類似案例正在快速增加，已經受到國際人權組織的關注和批評。在2000年的2月，《紐約時報》仲對美國國務院1999年度全球人權報告重點批評中國進行了報導。他還報導聯合國在2000年3月6日克林頓當局決定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譴責中國的人權記錄後，中國正試圖依賴頻繁的外交和實用手段以逃避批評。2005年9月21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關於中國司法冤案的報導，文中的案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刑訊逼供、草菅人命在中國是普遍存在。文章亦提及法律沒有給民眾帶來真正權利的保障，相反，法律成為普通人民的恐怖來源。2006年1月24日，《紐約時報》發表了記者卡羅蘭·馬歇爾題為《美籍商人重獲自由》的文章，話俾讀者美國公民查爾斯終於離開了中共的監獄，回到去美國，並披露查爾斯在獄中受到的虐待。直到這裡，《紐約時報》對法輪功追蹤了7年的正面報導，為美國國會提供了中共迫害法輪功、嚴重侵犯法輪功人權的報導，給世界人民提供了信仰真善忍的中國人遭受殘酷迫害的真實資訊，使中共又痛恨又無奈。就在2006年，美國一批有藝術天分的法輪功修練者在紐約創辦了神韻藝術團，旨在用純善純美的藝術形式復興中華5000年神傳文化。神韻藝術團的巡迴演出又觸痛了中共的神經，由於神韻藝術團在美國，中共不便直接地去打壓，於是又開始用陰謀、金錢收買海外的媒體、官員、流民和中領館直接干擾以及被其操縱的特務參與，他們以騷擾、暴力恐嚇、法律無告、毀壞神韻藝術團的大巴等等的下流方式，從各個方面給神韻藝術團製造麻煩，又企圖阻止神韻的演出。從那些逐步擴大範圍的犯罪活動就可以見到中共的喪心病狂和邪惡本性。在2008年，《紐約時報》對新唐人神韻晚會的報導就突然變了味了。然而，在美國搞中共式的片面不實報導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美國人不是中國人，他們沒有防火牆，可以自己獨立思考，不容易被媒體誤導。特別是很多人都看過神韻演出，都受到啟發，好評如潮，所以《紐約時報》的反常報導反而激起了美國人看神韻晚會的熱情。新澤西醫生 Ennis 看完神韻晚會之後說，我非常喜歡這個演出，《紐約時報》的文章是不可信的，晚會的唱歌、舞蹈、編劇、舞劇都非常的好，看這個節目是一個新的體驗，我覺得演出比文章寫得好好多。《紐約時報》自選門面的文章讓有足夠閱歷的大眾看到了中共的色彩， 亦暴露了他在背后和中国的交易。尽管在之后的几年亦有对法轮功正面报道，但是一旦入了中共的魔爪就很难摆脱。果然在2014年，纽约时报又给了大陆一名商人陈光标这个小丑奸商以收购纽约时报为名。他在纽约的记者会上将已经过去了13年的自焚骗局又拿出来重炒。当年自焚骗局的悲剧制造者是中共，中共制造自焚骗局为的就是插庄法轮功，以推动和欺骗中国民众参与对法轮功的灭绝运动。稍微做一些研究都会发现，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珍惜生命，并明文是禁止自杀，而中共则视生命为草芥。在和平时期，一波又一波地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而从无悔意。但是在中共的全球收买策略面前，纽约时报背向媒体从业者的道德规范，为特殊利益而出卖了自己的良知。中共商人为什么要作势收购纽约时报而不是其他媒体呢？这个又是不是暴露了纽约时报当时和中共已有牵连，更容易被中共彻底收为自己的宣传武器呢？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继续讲纽约时报被收买后一步步走上灭亡之路。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的节目。2020年7月7日，纽约时报又为中共利益做了一次喉舌，发表了题为《法轮功翻墙软件寻求联邦资助引发争议》的文章，批评翻墙软件，并引述 GNN 前北京分社社长麦康瑞的话，他是这样讲的：那些能看到批评中共报道的中国爱国者或民族主义者们，包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通常并不会改变他们的观点。资助一套翻墙工具不可能推翻中国共产党，这些议论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为什么中共花费巨资建立防火墙，以及花费大量巨资审查大陆互联网和微信，并竭力删除曝光中国真相的报道？这个不是就说明翻墙软件作为维权言论自由、破除信息控制、为中国人搭起通往自由世界的桥梁的重要作用吗？顺便一提，中共斥资设立假 VPN 收买和控制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 VPN， 亦是为了维持它的信息封锁，对中国和世界各地网民的控制，以及收集它可用于极限战的人肉资源。在2020年底中共十九大的讲座，传媒及社交媒体训练、提高贸易及关税建议等，支持纽约时报 等五家大媒體到中國旅遊。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共操辦中國之旅核心內容是收買，出發點和目的都是操控，無論是金錢定是色情，只要你有慾望，他就能夠找到控制你的把柄。到了這一步，《紐約時報》甘願去做中共的座上客，被利益沖昏了頭腦，哪裡還會有心思顧及人權？直至2024年，《紐約時報》不到半年的時間，竟然刊登八篇污蔑神韻和法輪功的文章，這個是他號稱的不偏不倚，不講任何特殊利益嗎？事實上，那些精神扭曲的，在良知與利益之間選擇了利益的，永遠理解不到對神的信仰和真正的修煉者境界。而堅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都是從中共的紅色恐怖中一步一步地超脫出來的，所以他們都知道中共是用什麼的偉人把戲拉人落水的。中國人大都是這樣被中共利誘、威脅、暴力鎮壓而倒向他的。國際社會的國家元首、重要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等部門，同樣擺脫不到中共的滲透、策反、統戰、超越戰等等邪惡的手段。單從《紐約時報》本身的歷史看，它過去成為美國頂級大報之一，是因為當初的《紐約時報》老闆遵守著收購之前瀕臨破產的時候所制定的新聞報導原則，就是力求真實，不畏不懼，不偏不倚，並不分黨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百年之後的今日，《紐約時報》的老闆究竟是誰？這個媒體拋棄了受神眷顧的辦報原則，而接受了共產邪靈再次走上失信於民和敗落。觀賞過神韻演出的朋友都對演出讚讚不已。下面截錄了來自不同階層的觀眾，他們看完神韻演出後的體會。其中有美國白宮官員、國會議員助手、外國駐美外交官，以及大華府地區不同行業的主流民眾，他們都慕名而來。來自北美洲國家的外交官 Alex 當晚和媽媽一起觀賞了神韻演出，他說：我覺得太美了，真的是美不勝收。他支持神韻藝術家弘揚中國傳統價值觀，亦向往共產主義之前的中國。一位加州的國會議員和家人在當地看完神韻之後，他強烈推薦做運作經理的女兒來看演出，他對演出讚不絕口。英國預言家帕加在2月12日看了英國伯恩茅斯長亭劇院的演出之後表示，這場演出和我在夢境看的是一模一樣，它傳遞著希望的訊息，為世界帶來希望。我相信中國人民已經準備好來迎接這一場文化的復興。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將軍在1月16日晚看了佛州聖彼得堡杜克能源表演藝術中心的神韻演出後，盛讚神韻精彩至極，這個是我初次觀看，我深受鼓舞，這個是一個偉大的奇蹟，是展現真正中國文化最具智慧的方式。多次觀賞神韻的歐洲議會議員米高加拿 佢睇咗2月9日喺法兰克福世纪大厅嘅演出后，感叹咁样话：就好似每年一样，演出包罗万有，色彩纷呈，展示咗丰富多彩嘅传统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化。因此，演出让人印象非常之深刻。白宫一位高层官员带住家人当晚睇咗神韵演出之后，表示非常之喜欢，演出好美，传递嘅信息清楚，令人叹为观止。因此，佢明白到点解中共唔容许神韵喺中国上演。活跃喺美国华府专栏作家普沃斯被神韵展示的深刻内涵深深感动，他表示绝对会推荐每一个人去看。终有一日，这个共产政权会瓦解，中国大陆将再次获得自由，他们永远无法阻止神韵到美国或其他国家演出。早在2017年，现任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被神韵佛罗里达主办方法轮大法协会发尼贺电，他是这样写的：代表佛罗里达州人民，我再次祝贺你们又一年的成功演出，我向各位致最良好的祝愿，并期待听到你们继续成功的消息。多次虚假炸弹威胁无效，目前神韵有8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正在全球巡回演出。中共炸弹威胁及跨国镇压手段最终会失败。神韵2025演季在美国、欧洲、亚太等地都取得巨大的成功，票房爆满，观众好评如潮。真善忍是普世价值，法轮功是来救人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宇宙中衡量好坏人的标准真善忍告诉了给世人，符合真善忍的人就是好人，让大家自己来判断，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今日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